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5月11日，张小军呢发布了对前 Anthropic AI 研究员、现任 DeepMind 研究科学家姚舜宇的4小时专访。在这场访谈中，姚舜宇完全颠覆了大众印象中对于传统研究员刻板内向的印象，反而极其直接坦率，很多观点呢十分犀利，甚至听上去有些离经叛道。比如他说自己在这个行业既没有什么导师，又没有什么旧友，所以无需顾忌人情世故，想喷谁喷谁。他说 AI 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的旧时代英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愚蠢。现在的 AI 行业本质上是浪推着人走，研究者只是顺应行业趋势的冲浪者，而非创造浪潮的人。他说如果你觉得哪个老登傻，那你就可以直接说他傻，无所谓啊。他还说AI 研究本身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绝大多数工作本科生就能够完成。行业最核心的特质是靠谱、做事细致、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他甚至呢自己都在访谈中坦言，请允许我今天小疯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核心观点。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要解释清楚，硅谷呢其实有两位叫做姚舜宇的 AI 研究者，一位呢是姚舜宇，下雨的雨，另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姚舜宇，宇宙的宇。二人呢不仅名字读音完全相同，还是清华大学同级的毕业生，履历呢也高度重叠，所以很容易被外界混淆。前面的姚舜宇，也就是下雨的雨，本科清华姚班出身，后来呢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深造，2025年从 OpenAI 跳槽到腾讯，担任腾讯的首席 AI 科学家。而今天的姚舜宇则是纯物理背景出身，本科呢在清华大学学习理论物理，主攻非厄米系统、量子物理方向，后来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高能物理博士，是典型的半路出家做 AI， 这也是二人最核心的区别。姚舜宇呢，在斯坦福大学完成高能物理博士学业后，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 offer， 但是他仅仅在伯克利入职两周就选择了离职，转身加入了 AI 公司 Anthropic。在 Anthropic 任职一年之后呢，又在2025年9月底至10月初加入了谷歌 DeepMind 担任研究科学家。在 Anthropic 期间，他深度参与了 Claude 3.7、Claude 4.5 两款核心大模型的研发。加入谷歌 DeepMind 之后，又参与了 Gemini 3模型的关键研发工作，是亲历 Anthropic 与谷歌 DeepMind 两大 AI 巨头技术迭代的核心研究者。聊完个人背景，我们再来看姚舜宇从理论物理转行 AI 的原因。其实姚舜宇在本科学习量子物理的时候，科研之路非常顺利，甚至做出了范式级别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呢，很快就对这个领域失去了兴趣。博士阶段呢，他主动挑战难度更高的高能物理，却在科研中感受到了强烈的落寞。他在访谈中坦言，自己的博士论文虽然符合所有外界的评价标准，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对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价值，贡献无限趋近于零。他总结了物理学习带给他的两个核心收获：第一，想问题一定要想透彻，读书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深度，只有提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见解，才对社会有价值。第二，不要盲目迷信纯理论，只有理论和实证数据产生冲突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的本质。而高能物理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实验验证的条件，整个领域的进步只能依靠数学的自洽性，成果好坏完全依赖于领域内权威的主观判断。姚舜宇呢，用非常直白的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人这一生的时间有限，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迎合所谓的权威身上呢？正是基于这个认知，他下定决心要做有客观评价标准、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事情。当时呢，他有两个选择，量子计算和 AI。 对比之后呢，他发现量子计算的核心瓶颈在实验层面，和他擅长的理论研究和数值验证无关，而 AI 研究呢，可以通过训练模型、跑实验来验证想法，理论和实验不分家，和18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高度相似。那个时代没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区分，研究者可以同时做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而这正是他向往的研究模式。最终呢，他放弃了深耕9年的物理领域，彻底转行 AI， 而伯克利的博士后岗位他只待了两周就果断离职。很多人会问，物理背景对他做 AI 研究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姚舜宇明确地表示，纯工具性的硬技能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物理和 AI 的技能体系几乎不互通，但是物理研究塑造了他系统性思考、刨根问底的性格，这是最核心的助力。不过呢，他也强调，这种性格不是物理从业者独有的，很多计算机、化学、生物背景的研究者也具备，只是 Anthropic 这家公司恰好有大量物理背景的研究者，并且做出了出色的成果而已。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技术的环节。 姚顺宇呢从科学的角度解读了 AI 行业最热门的两个概念，黑盒和智能涌现。首先呢，关于 AI 的黑盒，他的观点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他指出，世界上所有的系统都是黑盒，哪怕是量子力学、量子场论这样成熟的物理理论，也只是描述特定能级下的系统行为，无法解释最微观的动力学机制。 AI 也是如此。当前我们对于大语言模型的理解确实没有达到神经科学的手术刀级别，无法精准定位某个人工神经元的激发对应模型的某个行为。只有 Anthropic 的可解释性团队在小型稀疏网络中做过相关的研究，商用大模型完全达不到这个精度。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于 AI 一无所知， Screen Loss 就是最好的证明。它清晰描述了模型在困惑度指标下随着模型大小和数据量提升而优化的规律。姚顺宇认为，虽然 Screen Loss 目前是经验规律，但是和18世纪的热力学定律一样，当年热力学定律刚被发现的时候也是经验规律，随着微观机制被揭开，最终成为了科学规律。未来 Screen Loss 也有可能完成这个转变。而对于行业内大肆宣扬的智能涌现，姚顺宇则直接给出了批判，认为这个说法本身就不科学，根本无法用科学的语言去定义。在他看来，智能涌现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现象。大家口中的智能涌现，本质上是模型从单一能力拓展到全场景能力的技术提升，是大规模训练技术成熟之后带来的能力水平全面升级，和所谓的智能突然出现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说自己对于智能涌现没有任何定义，唯一有意义的判断标准是技术是否实现了规模化的升级，能否全面的提升模型的能力，这才是客观和可验证的。聊完基础的技术认知，我们再来看姚顺宇在 Anthropic 的工作经历。姚顺宇呢能够加入 Anthropic 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前同事的推荐，而 Anthropic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用人特点，那就是早期大量招聘了理论物理背景的研究者。姚顺宇坦言，这不是因为物理背景的人更擅长 AI， 而是单纯的人脉传承。因为 Anthropic 的创始团队中核心技术决策者都是理论物理出身的，他们自然会优先招聘同背景的研究者，这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到姚顺宇加入之后， Anthropic 就几乎不再招聘无 AI 背景的纯物理研究者了。 Anthropic 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它能够完美实行自上而下 top down 的管理模式，而这是绝大多数 AI 公司所做不到的。姚顺宇指出，自上而下模式的核心难点在于技术决策人必须同时是公司的决策人，既要在技术上服众让研究员愿意跟随，又要能为公司的决策承担责任。 Anthropic 恰好满足这个条件，公司的技术核心领导者贾里德·卡普兰、萨姆·麦克坎德利什都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们既是技术权威又是公司的老板，有绝对的权力推动顶层决策。反观其他公司，这个模式几乎无法复制。比如说 OpenAI 在伊利亚·苏斯科维尔离开之后，技术领导者失去了决策的权利。而谷歌丁麦的作为大型科技公司，采用的是自下而上 bottom up 的组织模式，公司呢只设定框架，具体研究方向由研究者自主决定。而初创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赌方向，需要快速强力的推进决策，自上而下的模式恰好匹配了这个需求，这也是 Anthropic 能够快速崛起的核心原因。 Anthropic 另一个被行业称道的能力是极强的市场响应力和执行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公司果断压住代码能力。姚顺宇透露，这个决策的起源其实非常简单， Claude 3.5 模型发布之后，市场反馈显示它的代码能力超越了当时的行业标杆 GPT-4。 Anthropic 快速捕捉到了这个信号，立刻将代码能力提升定为公司的顶层战略。这个决策最初是自下而上的技术发现，最终转化为了自上而下的公司战略。而 Anthropic 的执行力让它在这个方向上快速落地，没有大公司的冗余流程。姚顺宇加入 Anthropic 的时候，加入的是公司的核心的 Horizon 团队。这个团队呢，当时只有10到11个人，负责 Anthropic 所有大规模强化学习相关的研发，也是 Cloud 模型代码能力提升的核心团队。他刚加入的时候，强化学习在工业级大模型中的应用还不成熟， OpenAI 的 O1 模型尚未发布，行业内没人掌握完整的规模化强化学习细节，而他正是在这个阶段和团队一起攻克了相关的技术难题。在 Cloud 系列模型的研发上，姚顺宇呢也披露了完整的迭代时间线，纠正了外界的很多误解。 Cloud 3.5 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第一个呢是6月版，第二个呢是10月版。 Anthropic 当时产品的能力不成熟，直接将两个版本都命名为了 Cloud 3.5， 外界呢为了区分将后者称为 Cloud 3.5 New， 后来呢 Anthropic 也跟随着外界的习惯将其改名为 Cloud 3.6。 而后续迭代的版本就是 Cloud 3.7。 姚舜宇深度参与了 Cloud 3.7， 正是 Anthropic 后训练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之前， Anthropic 的后训练只是小规模的模型修补，而 Cloud 3.7 实现了后训练的规模化升级，彻底解决了行业内后训练无法 scale up 的难题。关于强化学习的核心技术诀窍，姚舜宇呢也做了坦诚的分享。他说，强化学习的核心不是花里胡哨的算法，而是把最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干净。以策略梯度算法为例，这是最基础的强化学习算法，虽然还有更复杂的搜索算法，但是复杂算法会带来基础设施的适配难题。研发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性，选择最可靠的路径，而所有的技术细节都高度依赖于公司的基础设施。不同公司的基础设施不同，所谓的技术技巧换到其他公司就会失效，这也是很多外部研究者盲目学习 Anthropic 的技术却无法落地的原因。对于行业内热议的预训练金矿已经枯竭，后训练将成为新的金矿的观点，姚舜宇呢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说自己刚入行的时候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预训练远没有达到平台期。 Anthropic 和谷歌 DeepMind 的预训练技术一直在进步，反而是 OpenAI 在预训练上停滞了很久。预训练和后训练两大范式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当前的瓶颈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合理的模型训练方法。就像教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师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教什么，该怎么教。在访谈中，姚舜宇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那就是 AI 行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现在呢是纯粹的集体主义时代。他说 Transformer 架构被发现之前，找到核心技术的个人或者是小团队可以被称为英雄，但是在技术范式确定之后，模型研发完全依赖于团队协作，个人的贡献微乎其微。他始终认为自己在 Cloud 3.7、Gemini 3等模型的研发中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只是幸运地加入了核心团队，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所有的成果都是集体的贡献。他还直言 AI 研究本身其实非常简单，除了技术突破的瞬间需要少量的洞见以外，后续的研发工作都是琐碎的、基础的，任何人都能做，只是少数人幸运地获得了机会。现在行业内炒作 AI 研究员，把研究员的身价炒到球星级别，本质上是过度造神，和行业的实际情况不符。 AI 行业最需要的不是高智商的天才，而是靠谱、细致、负责任的人，能够把基础的工作做到位，比所谓的天才想法重要一万倍。对于 AI 的发展趋势，姚舜宇给出了一个笃定的判断，那就是 AI 的发展已经无法阻止。在 Transformer 架构出现之前， AI 的发展还有不确定性，但是现在技术范式已经确定了，任何组织都无法阻挡行业的进步，哪怕是重视 AI 安全的 Anthropic 也无法阻止其他公司的研发。现在是世界的趋势在推着 AI 前进，而不是少数人推动着世界。关于 AI 安全，他也反对 Anthropic 通过做最强模型来主导安全规则的思路，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幼稚，真正可行的是多主体制衡机制，就像核武器的国际管控一样，多个主体互相制衡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那么姚舜宇又是为什么离开 Anthropic 转而加入了谷歌 DeepMind 呢？姚舜宇坦言自己离职 Anthropic 酝酿了一个多月，核心原因呢有三点。第一，他不认同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姆代伊的反华立场，作为公司的 CEO 将个人的极端观点强加给公司是非常情绪化的行为。第二， Anthropic 在快速扩张中，公司的文化发生了变质，从小作坊式的高效团队变成了充斥着空谈大道理不做实事的人的组织。第三，他想学习更多元的技术， Anthropic 专注于语言模型，完全不做多模态生成，也不重视底层的基础设施，而他希望拓展自己的技术边界。在选择下一家公司的时候，姚舜宇呢考虑了 OpenAI、XAI、谷歌 DeepMind 等多家机构，最终选择了谷歌 DeepMind。他说谷歌 DeepMind 和 Anthropic 是完全不同的组织， Anthropic 适合想聚焦语言模型快速落地产品想法的人，而谷歌 DeepMind 拥有极致的研究自由，技术储备全球顶尖，是想全面学习 AI 技术做深度研究的最佳平台。很多人呢从大厂跳槽去初创公司，是因为想获得更大的管理范围和产品影响力，但是姚舜宇的核心需求是学习和探索，所以谷歌 DeepMind 是最适合他的选择。加入谷歌 DeepMind 之后，姚舜宇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两个核心方向， ML Coding 和长时序任务。 ML Coding 的目标是实现 AI 的自主训练，让 AI 完成从写代码、跑实验、分析结果到优化模型的全流程。长时序任务的核心是实现用有限的上下文训练来实现无限的上下文使用，从而模仿人类的认知模式。 人类的短期记忆很短，会选择性遗忘无关的信息，检索关键信息。大模型呢，也需要实现这个能力。这两个方向呢，都属于模型与工具和环境交互的范畴，是 AI 自主研发的核心基础。姚顺宇呢，也披露了谷歌 Gemini 模型崛起的核心内幕。Gemini 呢，能够从行业追赶者变成举足轻重的玩家，靠的是 Nano Banana 和 Gemini 3两大关键动作。 Nano Banana 作为爆款产品，快速吸引海量用户下载 Gemini 的 APP， 而 Gemini 3模型的强大能力则留住了这些用户，直接让 Gemini 的全球市占率提升到了 20% 左右。他甚至直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OpenAI 救了谷歌一命，因为 OpenAI 推出聊天机器人之后，让谷歌意识到了 AI 的重要性。但是 OpenAI 并没有彻底颠覆搜索业务，于是给了谷歌反击的机会，最终谷歌追上了 OpenAI 的脚步。对于聊天机器人能否取代搜索的问题，姚顺宇呢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聊天机器人的优势是交互性强，能够浓缩复杂的信息，但是搜索的极简场景是聊天机器人无法替代的。比如说用户只想查询一个简单的信息，直接搜索比和聊天机器人交互更加高效。而谷歌的核心优势是擅长做极简形态的产品，靠极致的技术碾压竞争对手，搜索引擎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也是谷歌能够在 AI 时代站稳脚跟的核心原因。最后呢，姚顺宇也发表了自己对于硅谷 AI 行业趋势、人才观和个人未来的判断。对于硅谷大量出现的新 AI 实验室，姚顺宇直言自己看不懂这个趋势，他认为绝大多数新实验室都会倒闭，只有少数像 Thinking Machines Lab 这样有核心人才的团队才能够做出真正的技术成果。很多新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就已经远离一线的研发，根本没有明确的研发方向。在 AI 人才的招聘上，姚顺宇呢有自己独特的筛选方法，他会给面试者24个小时，要求从0到1完成一个强化学习项目，选用合适的模型、数据和算法，24小时之后再进行1小时的深度讨论。这个面试题的核心不是考察代码的能力，而是考察面试者能否高效利用 AI 协作来完成工作，以及是否真正理解项目的逻辑。如果完全依赖于 AI， 自己不思考，在讨论中就会暴露问题。同时呢，24小时的时限也能够考察面试者对于机会的重视程度。对于年轻人入行 AI， 姚顺宇给出了颇为清醒的判断。他认为纯语言模型赛道已经不是蓝海了，末班车早已发车，他自己入行就是赶上了末班车，而他本人也不会长期留在谷歌 DeepMind， 他的人生信条是挑战自己不太会的事情，未来还会继续寻找值得自己投入的新方向，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在访谈的快问快答环节中，姚顺宇呢也分享了自己的私人喜好和行业判断。他没有专属的人生之书，近期阅读了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的自传《旅人》，推荐日本小说《来自新世界》，最喜欢的食物是寿司，最喜欢的地点是夏威夷。他认为最需要被所有人知道的知识点是别相信权威。影响 AI 进程的三篇关键论文是 Sequence to Sequence、 Scaling Loss 和 Transformer 架构论文，而未来 AI 行业最关键的布局方向就是长时序任务。整场访谈下来，姚顺宇用非常直白和真实的语言撕开了 AI 行业的光鲜外衣，让我们看到了如今发展背后最真实的现状。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他的那种想喷谁喷谁，直言不愿给老灯打工的个性。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观看原视频。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